Good morning, you are listening 来日方长 Radio, 我是波哥。
大家好，我是里奥·罗萨里奥·耶维奇·阿尔曼达·维多·罗德里格斯。
哇，好厉害啊，你居然能记得这么
啊，这是我的全名嘛。我是我的故乡来自于南美阿根廷的佩纳罗尔省。
冒昧的问一下，跟上一次的名字一样吗？
啊，不太一样，上这次是我的全名。请大家记住，以后一定要用我的全名来称呼。
会不会以后那个一期节目有一半时间是你说你全名？
啊，不不不，我这名字呢是根据我这个性质而改变，但是总体来说我不会抛出我这个南美的这个范围。
感觉你这名字有点越来越长了
啊。对对对，
好，我们来那个进入这个这一期的主题啊。就是这一期呢，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夏虫不可语冰。
嗯，
就是夏天到了嘛，
嗯，
就忍不住又想录一期跟这个虫子有关的这个题材。
嗯，
想到了这个庄子里面的这样的一句话。
嗯，
就台长，你第一次听这个夏虫不可语冰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我是没听懂你要想表达什么，你知道吗？突然给我来了这么一题目。
嗯，
就是自从我高考以后，好多年都没看过文言文了。
嗯，他这个是庄子里面说，就是夏虫不可语冰，度于时也。
嗯，
这句话呢，就有可以从很多个角度来理解嘛。
嗯，
最简单的角度就是说，哎，那个你一个夏天的虫子，你跟他说冬天的事儿干什么？
嗯，
就形容一个人，要是跟你的见识差别太大的话，
嗯，
你跟他没法交流。
嗯，
是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刚开始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我最直接的感受其实是感觉到有一点同情。
嗯，
就是国内有大家不是比如说过春节啊什么的时候，回家的时候都是网上会刷这个啊，怎么跟家里的亲戚互怼，然后就好像说话不在一个点上，然后家里面亲戚跟你说的话你也不关心，你也觉得他是在怼你，然后你怎么怼回他嘛。这个其实我就觉得是因为每个人活的这个世界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根本之间就是啊已经达到了说是我们两个之间没办法那样能完全的互相理解的那个地步。
你想，首先是地理上就有距离，
对，
生活在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对，
你生活节奏是不一样，
对，
你对于时间的认同感受那自然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你们说话你们交流之间必定会出现问题。
我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哎呀，这个还挺同情这个夏虫的。
嗯，
他也不是说我不想被你理解，那没办法嘛，每个人的寿命跟所处的这个时空是不一样的嘛。
嗯
但是后来呢，再仔细一琢磨，就觉得这个夏虫不可语冰啊，关于这句话呢，就是它里面蕴含着很多跟时间有关的一些要素。
嗯，
然后越想呢，越觉得，哎，这个可以聊一聊。
嗯，
就比如说这个夏虫不可语冰的这里面的这个夏天，
嗯，
然后包括冰代表的这个冬天，
嗯，
这个春夏秋冬四季，它也算是一种时间的计量单位。
嗯，
然后关于这个时间。这件事儿本身咱们是不是可以啊跟这个我们的听众一起，然后思考一下，
咱
怎么样，台上可以吗？
咱先提醒一下，这期估计听着费脑子，就是你们可以分开断次多次仔细收听啊，一次
分次引用，
分次引用，一次下来我估计你有点消化不良。
另外一点呢是，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夏天理解成是现在，然后这个冬天理解成是未来。
嗯，
所以这个夏天的虫子它是要活在线下呢，还是说是要着眼于未来做一些长久的打算，这也是一个点。
嗯，
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期可能会讲一些有关时间的事情，然后再讲一点这个活在当下还是活在未来。
嗯，
这些方面的就是我们一些肤浅的感想。
嗯。嗯，
就我们这个其实题目很大啊，关于时间，这个好像是哲学里面很重要的这个课题。
嗯，
我们有能力聊这个吗？
有没有能力赶鸭子上架都赶到这儿了。我的天，就是这个是从我这个大学院毕业以来，哎呀，自从从这个 ZMI 结束之后，好久没看过这讲坛社学术文库的东西了，好长时间没看过就这出版社的东西。
嗯。
讲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正见谅。
是，然后关于时间这个事儿本身啊、
嗯、
你最近有没什么就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什么情节也好什么片段也好有没有？
我就是说个实事吧、
嗯、
我们录节目的时候正是那个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的这件事儿
啊、
嗯、就我看后来的报道来说他其实前一天要去长野县去做演说、
嗯、
临时改的这个行程去的奈良基地。
嗯，
我就想在如果在前一天的话，
嗯，
这人的命运是谁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你第二天就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个地方遇到了这种事儿呢？
嗯，
就人生是无常，特别是波哥又给我们分享了一张图嘛，
嗯，
就他刚刚给他母亲过九十多岁这个生日，全家在一块儿，
嗯，
乐乐呵呵的，没想到就这样，这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人生这个命运啊，就是诸行无常，这也跟我后来今后节目里要讲的，就是日本传统的这个观念，我觉得是相通的。那过了几千年还是这样吗？
对，这个确实啊，是又给我们提醒了一下，你不要觉得什么事情它都会好像永远是跟你想象的一样，
嗯，
但它很有可能就出乎了你的意料，
就是真的是不能事情的有时候事情的运行啊，
嗯，
不是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转移的，
对。然后我呢，我最近就是关于这个时间，就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一个电影吧，其实，
嗯，
有一个电影就是《俺はまだ本気出してない》，就是我还没认真呢。
是森林新一期提真一那个。
对对对，
啊、
就他在那个电影里面啊，他是一个中年大叔嘛、
啊，
然后他突然就立志要当那个漫画家
啊，
然后他要当漫画家呢，结果他当时这个处境就很尴尬，就是跟他同岁的这个漫画家都已经功成名就，
啊、
就有一其中有一个情节，就一天晚上跟他同岁的漫画家都在电视台上，然后采访的时候，那个漫画家都说我想要隐退了，
嗯，
因为我现在这个身体啊，不如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么有活力，感觉这个体力不能够支撑我接着再做这个漫画家了。
嗯，
那这种情况下，他才开始起步，想要去当一个漫画家，甚至还没有真正的就发表出来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啊，他都很焦虑。他想来想去，最后他想到了一个想法来解决他的这个焦虑。
嗯，
他想到的想法就是说，人生其实是300年，就是其实没什么道理
啊，
但他。唯独只有说出来这个人生是300年，自己骗自己，其实人一辈子能活300年的时候，他才能就是哎感觉哎我现在能享受当下，我现在能干所以我想干的事情，
嗯，
我可以不做这个时间的奴隶，不跟其他人一起赛跑，就是所以这个事情也感觉算是启发吧，想聊一聊这个时间这个题目的。
嗯，人生300年，为自己来世转生。
对，
这日本古代历史上、
嗯、
足利尊氏，
嗯，
为这个后醍醐天皇修这些寺庙，天龙寺这些地方，
嗯，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比如来世转生的功德。不是这大叔虽然这层次啊、
嗯、
和这个足利尊氏后醍醐天皇有些许差别啊、嗯、但是在某些问题的这个角度上他俩是相通的。
还最后再想说一下，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
嗯、
就是我猜啊，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会说出来一些算是老生常谈嘛，就是说这个人不要老是你追我赶、
嗯、
活在当下，然后就是享受生命、
嗯、
可能会说这些、
嗯、
但肯定就会有一些我猜想听到的人就会说了，这个大家环境不一样啊、
嗯、
这个我现在面临的都是一些很现实的压力，
嗯，
我要不要还贷，我的家庭还要靠我养，这是一个竞争社会、
嗯、
我只有让自己一刻不停的去努力、
嗯、
然后才能在这个竞争社会生存下来，
嗯，
就我想说呢，就是我们也不是就是想纸上谈兵然后空谈这些，
嗯，
就是我也非常理解，就是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现实下，每个人还是要着眼于未来，然后去努力生活，
嗯，
然后在这个竞争社会中找到自己的这个一席之地，
嗯，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这一期也许你能发现，就是这个人对这个时间的这个认识从古至今其实它是比较很丰富的，
嗯，
然后活在当下这一件事情本身呢，我也不是说是你要一天24小时的活在当下，
嗯，
你可以就是有这个调和嘛，
嗯，
就通过没准你听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可以给你多多少少带来一些启发，就可能生活它可能通过我们看法的改变，
嗯，
能让它变得更丰富一点，
嗯，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吧、
嗯、
就不是想要那个空中楼阁的说哎，你要去享受当下。我觉得这个我们也都是两个人加起来的岁数也接近六十七十，
我天，
对，也不会说那些很就是很不切实际的。
俩人加一块的岁数，马上就要到退休，考虑自己退休生活了，
所以也可以抖着胆子来开始讲一讲这个关于时间的这个我们的思索。
是是是，
理解了。
嗯，
那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先讲讲这个时间这件事儿本身。
あの笑顔を見せて僕の大好きな時を止めてしまう魔法を見た日に風が流れている絶え間なく遠く離れた人たちの思いを誰かに伝えようとしてるんだその笑顔はどんな悲しみにも決して負けたりはしないから君の大切な人にも風に乗ってきっと届いてる。
台长强烈要求放一首这个少年英爷爷的歌，
嗯，小田和正的。
那个我们这一部分啊，就聊一聊这个时间这个事情本身，
嗯，
这个还是有点难度的啊，
那这难度很大。
这个但是我们这一期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时间啊，并不是那种爱因斯坦讲的那个时间。
哎呦，那讲那个咱直接关了得了，没几个人能懂的这理论。
就我们讲的呢，可能还是一种就是。人生活中然后我们认识到的，
嗯，
就是我们意识到的这种时间的这种现象，
嗯，
然后最开始呢就是时间这段时间就是也是看了一些相关的材料嘛，
嗯，
然后发现时间它是有其实有太多种类了，而且很难把它归类，
嗯，
但是有一种是不变的，就是这个咱们作为这个生物啊，然后都有这种固定的这种生物意义上的时间，
嗯，
有两个层次吧，一个就是寿命，
嗯，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说人生三百年，
嗯，
虽然这不是一个实话，
嗯，
但是这个就是每个物种都有一个大概的这么的一个寿命，
嗯，
这算是生物意义上的时间，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生物是有一个生物时钟的，
嗯，
就是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生物时钟嘛，
嗯，
它是根据这个外界的光啊，各方面的这个。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就是唯一的这种，
嗯，
这个生物时钟，
嗯，
就比如说人的话呢其实不是准确的24小时，
嗯，
而24小时再加上十几分钟大概是这个人类的这个生物时钟的这样的一个周期，
嗯，
就所以说啊，咱们现在一天的时间都是规定的比较精确的这个到秒的这种24小时，
嗯，
但其实我们人类的这个周期并不能根据这个来跟它完全同步，
嗯。
就关于这个生物上的时间呢，就是就我们现在我们都是拿人来当做主体来说嘛，
嗯，
不同物种之间的这个生物时钟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就比如说啊，老鼠的时间、人的时间、
嗯、
猴子的时间，
哪字命都几盘，那是本书嘛？
对，我就是看那本书跟我有很大的那个启发，嗯，然后包括是什么大象的时间，
嗯
啊，在甚至扩展到植物树的时间，
嗯，
这完全都是不同的周期，
嗯。
所以这方面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这个物种之间的这个生物周期是不能比较的，
嗯，
你拿一个大象的时间跟一个老鼠的时间去比，你说这个老鼠要活得像大象一样那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吗？
就是生理属性和你心脏跳动的速度、血液流动的速度、新陈代谢速度，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我觉得。
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哪怕咱们都是同种的人类，但这个每个人都还是有自己固定的这个作息的规律，
嗯，
这个所以说是你有时候看见旁边的人现在在干嘛，你还没在干，你着急也好或者不着急也好，但是这个也是没法比较的，
嗯，
每个人的周期都不一样，
嗯，
然后其实我不知道台长你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体会啊，
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看见这个地上有一窝蚂蚁，
嗯，
然后你看见那一窝蚂蚁在飞速的走来走去，但是距离也不远，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就好像他们活的那个时间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
嗯，
就是还是这种感受还是特别明显的，
嗯，
然后就比如说刚才那个台长也提到了一本书叫做什么 Nezumi no Jikan Zou no Jikan Hito no Jikan， 老鼠的时间，然后大象的时间，人的时间。这个书的作者啊，你猜他的专业是什么？
是那 Yolo Takeshi 吗？养老孟斯？
不是不是，
养老孟斯他是个就是在东大的那种生物学，这是什么呀？
这个作者他也是学生物的，他研究的是那个海参，
海参吃的那个，
吃的海参
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特别能想象，就是他天天看着那个海底的海参，但这玩意儿每天动也不动，他想研究这个海参也在那儿趴在那儿也不动。他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个东西，咱们虽然都是过了一天，他的一天跟咱们的一天能比较吗？所以他从这个为这个切口就开始了对这个时间的研究。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
这海参日语叫 Namako 嘛。
对。
这个还一种就是那种咱那叫什么懒树懒，是不是那种叫 Namakemono 吗？你听这发音，这就是整天一天不动一动不动的东西都是。
这种生理上的时间的差异啊，是每个物种都不同的，甚至每个人都不同的，这个是必须要承认的嘛。所以从这一点上呢，就其实甚至也可以说每个人都在活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时空之中，就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规律。但是还有一点啊，就是人类特有的，就比如说你拿一个1000年前的这个小狗，跟一个现在当下的小狗你来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时间可能变化不大，下午六点比如说他该睡觉或者说是该去觅食还是这个时间，这是没什么变化的。
哎呦，我不养猫吗？以前在北京，我家里两只猫，
对，
这猫的时间啊，它这个作息能通过它这瞳孔，你看你比如你不同时间内，你比如它这眼睛是一大个的杏核眼，这水亮水亮的大圆球眼睛，然后你过一段时间呢，它可能就眯成一条缝，这就是它那个猫自带的这么一个，它生理结构决定它的生物钟。
对对对，但是这个人呢，这1000年间就有特别大的差距
啊。对，
就比如说你说同样是下午5点半，你放在这个1000年前的人类的话，可能下午5点半已经是要晚餐或者说是要休息的一个时间。但有可能放在今天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咱们同龄的正常人来说的话，那有可能是有的人可能是要开始准备下班的时间。
这是由你的历史维度和社会属性决定的。
对，就是或者说你有可能如果你是996的话，这才是你中场休息的
啊，对对对对，
时间
啊。当然我们不鼓励啊。
所以说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在人类身上这个时间它是有社会属性的，在这个过了1000年以后，动物的时间仿佛时间没有变化过，它1000年前是什么样的时间，它现在还是按照那个规律，它好像一直在用同一个这个时间表来作息。但人类的话呢，就是经过这1000年的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时间的感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这所以其实是会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可能我们现在都感觉身边的这个世界发展的越来越快了嘛，但是我们的生理结构是没有变化的，所以就是咱们的身体是跟1000年前的那个我们的祖先应该没有差别。
就随着这医疗科技进步呢，你可能说咱们的期待寿命或者是健康条件比以前好了，
对，
但是总体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但是对这个时间的这个看法，还有这个咱们身边的有一个词叫做时间环境，时间环境完全不一样。就咱们的身体是不是真的就适合承受咱们现在的这个时间环境，其实还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吧。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就是人跟机器之间的这种区别，尤其是你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很难分清楚的嘛。他要求你特别精确，然后特别高效。你1000年前你是可能是比较随心所欲的。1000年后你现在变成这样，那你这个人好像身体又没什么变化。这个是吧？
没错。
对。这个呢，这一部分呢，我们讲的是这个生理的生物意义上的时间。但是在人类特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最后讲的，就是
社会属性，
社会有社会属性的，然后人类这个通过自己的智慧感受还有这个归纳出来的这个时间体系。然后这个呢，其实这一点啊，就我感觉大家去现在越来越忽视了，就是从古至今其实我们人类对这个时间的这个归纳是有很多，是很丰富的，是通过我们 对于这个生活跟我们生活的环境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
嗯，
归纳出来了很多完全不一样的时间体系，
嗯，
但是到了现代呢，这又变成了只有一种的这个全世界统一的这种那个特别科学的，
嗯
啊，按以秒为单位的这种时间，
嗯，
所以这个在以秒为单位的时间统治全球之前，我们这个人类都有哪些时间呢？就是其实有特别丰富的种类，
嗯，
就比如说啊，咱们拿国内来举例来说，那有根据太阳计算的太阳历
，
然后有根据这个月亮来计算的这个阴历，
嗯，
然后还有这个比如说根据我们的这个气温啊，
嗯，
各方面的情况，然后我们每年都调节的这种24节气等等，非常的多。
这24节气可是对日本产生了无限深刻的，无论是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一直到明治维新前，甚至到现在，日本人的比如说他在社会生活中，他还是以比如说白露的季节，或者是比如说蝉鸣的季节，还是以这种就是传统的这种
感受
来。
对，
嗯，
但是另外一点呢，就是有一种对比啊，就是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时间呢，
嗯，
它是一种不停向前的一直线的，
嗯，
然后一直向上发展的一种时间。
嗯，
在这个时间观念出现之前呢，其实我们之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祖先祖辈他们总结出来的时间呢，相反多数都是一种循环的这种时间，
嗯，
就好像是它是就有点像是印度的这种这个
轮回，它是闭环的嘛，
不像是说是现在这个是永远在朝直线永远在向前，
就是它是一个放射线似的这种无限向前延伸，你看不到终点的这样。
还另外有一个就是特别鲜明的这种对比啊，
嗯，
是在过去呢，它是不同的时间体系是运用在生活的不同的场景里面的。你比如说这个统治者，
嗯，
然后比如说啊，中国也好，各个王朝，
嗯，
或者说是哪个国家也好，它为了统治的方便呢，它会有一套这种官方的这个时间计算的体系。
嗯，
比如说像日本现在也好，它有这种年号，然后通过年号啊，然后在它的这一套官方认可的，方便它管理这个全国的统一全国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体系。
年号，或者是你比如说，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之中，它有武士社会和公家社会贵族社会嘛，那贵族社会是按照比如当时的日本传统的这种贵族这种生活的规律，这叫做延禧式，它就规定了比如说皇家贵族应该如何穿衣，如何生活，然后一年四季一年的这些按照什么节气该干什么，这东西到现在还在保留。你看去年前年这个新的天皇他登基的时候，
嗯，
他所穿的服装，他在比如说这一天登基典礼的时候，每个时辰在做的事儿，还是那几千年前的按照那个延禧式完完全全的按照那个来执行的。
过去他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他是用了不同的这种时间的感受，时间的想法嘛，
嗯，
尤其是出于这个统治者角度来看的话，
嗯，
他是有一套这种就是要求这个人到多少岁需要干什么，
嗯，
这样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方面，
嗯，
就包括这个孔子也说，他说这个老而不死是为贼，就是，
嗯，
他这句话我觉得应该也是站在这个统治者角度说的嘛，
嗯，
你没有这个生产力了，那可能在这个官方的这个角度里面你就是一个贼了，
嗯，
是这样的一种想法。
你看日本古代的时候，
嗯，
特别是比如说元平，
嗯，
五十阶级刚刚抬头，或者贵族统治的时候，这日本是有这个太上皇这么个传统的，
嗯，
也就是说你现任的天皇往往是没有任何实权的，你往往要做一个遁入空门剃度进佛家之后再掌握现世的这个真正权利，也就是说他有一个我在精神方面我已经抛去我现在尘世的这些时间，我遁入佛门，我在精神上是有这个庇护的，然后呢他在现世的利益上他也不放手，也就是说他这个人在日常的生活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沉浸在他遁入佛门的空，就是空想冥想世界里，另外一半呢他又以一个世俗人的观点去掌握世俗的权利。
这个其实又抛出来了另外的一个话题啊，
嗯，
就是在过去呢，就是对于这些人类不可感知的很神秘的这些东西，
嗯，
人类出于与这种就是不可言说的这些可能超出人类认知的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呢，也有这种独特的这个时间体系。
嗯，
就包括我们说是这个宗教上面的时间，
嗯，
那比如说这个印度的轮回其实也可以感 把它形容成为一种宗教上面的时间，
嗯，
然后包括啊，这个佛教也好，各种不同的宗教，它都有这种宗教独特的这个一年的到了什么时候，就是这个宗教所需要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仪式啊，
嗯，
然后这样的完整的一套的这个时间的体系，
嗯，
这其实也是这个在过去人类生活中，就是对待不同的事物、不同的这个世界，
嗯，
用。有着这个不同的时间流逝的一种体现嘛，就比如说我们有宗教的时间，有生活的时间，然后有这种啊政治上的时间，它是非常丰富的，
嗯，
就你可能是没有说是你永远要只活在某一种时间的体制下面。
你比如现在就有一个，
嗯，
就连续到现在都有，你比如日本，好多人来日本都觉得日本什么有特点，马茨里，
嗯，
祭典，
嗯，
你比如经常的是有那斯马茨里，秋天的祭典，或者阿基马茨里。秋天的这个祭典，那就是按照当时农业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习惯来嘛。我春季播种完了，我熬过漫长的夏季，我来大家庆祝一下。我秋天大家丰收了，那好，大家来酿好了酒，大家来庆祝一下。这是也是随着人的生产力，
嗯，
包括它的社会属性的不断变化之中唯一不变的，一直到现在。而且人现在弄出了他以这个自己的风俗习惯弄出了一个独树一帜，让大家一想到日本。就是马茨里，这也是时间，
嗯，
就是在现在这种线性的时间过程中，我觉得像过去那种一年四季农耕闭环式的一个，它仍然就是非常根深蒂固的留存在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
而且有一点啊，就是咱们讲到这些包括农耕也好，这种民俗上的时间，
嗯，
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一年都有一个新年，然后新年呢都会有一个庆祝也好，各种仪式也好，
嗯，
它像是一个reset 一样，
嗯，
就是让你好像你感觉，哎，我虽然过了一年以后，然后但是到了这一个点上，
嗯，
就好像虽然又是一个周期，但是又不一样了，
嗯，
又重新开始，就感觉是我又可以就是好像又复活，又重新的能再活一次的那种感觉的这个，
嗯，
那个仪式有很多，
嗯，
你比如说在那个日本的话呢，它就有一种说法叫做弱水。
嗯，
弱水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过去啊，日本新年的时候呢，他们是在新年的这个在第二天的一早晨呢，要先去，哎，从你每天那个挑水的地方，每个人要先去挑水，是这样的一个仪式。
嗯，
这个行为呢，那在过去是每天都进行的嘛，
嗯，
虽然每天都进行，但是就是因为这是新年的这一天，
嗯，
你可能就会有一点不同的感受，
嗯，
就包括我们自己过新年也是，明明是哦，你如果按照现代的说法的话，
嗯，
今天跟明天都没有任何区别，
嗯，
就全部都是这一秒跟下一秒也没有任何区别，
嗯，
但他通过这种好像，哎，过了一年以后又开始重新开始啊，哦，你是在干一件好像跟去年一模一样的事情，
嗯，
但是又有一点不同，你感觉你是哎。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嗯，
我又可以重新开始，又给了我一个机会的这种感觉，
嗯，
这个其实是在过去的人对时间的观念里面，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我们都是会重新开始的，它是一个循环，
嗯，
不是说是，嗯，不是有一个东西在一直追赶你，是这个样子。
那我是纯日本公司啊，这个我们每年的这个习惯呢，是从每年的开始呢，是每年的4月1号开始，到次年的3月31，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古代的这种农耕文明带下来的这个严重的影响。即使到了21世纪还是这样。所以现在就是对我，尤其是在日企工作这些年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每年你比如说过了12月过了1月，我并没有说啊我工作一年了我要那什么的。往往倒是到每年3月底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一年真快，我要马上要进行下一年的工作了，利用这最后的时间我要 reset， 我要让自己休息一下，这个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点。
为什么特别要强调就是过去人类在生活里面要用一套生活的时间的观念，
嗯，
然后比如说在农业生产里面要用农业生产的一套时间观念，
嗯，
然后宗教活动里面要用宗教活动的这个时间，然后再包括啊政治经济又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时间体系，
嗯，
为什么非要说这种不同的时间体系的重要性呢？就是我就觉得它是你不同的时间的话呢，是里面的事物进行事物运动的这个规律，
嗯，
这个轨迹是完全不同的，
嗯，
就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区分出来，就是诶我比如说我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我生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
嗯，
这都是完全不同的，
嗯，
你可能人只有在这种过一段时间以后你换一个节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换一个节奏，
嗯，
可能这个对人的就是感受来说 我会觉得生活可能更丰富一点。
一本叫《土染草》的书，
嗯，
日本是镰仓末期到南北朝时候的一个叫一个贵族嘛，叫吉田兼好，他写的书，
嗯，
这是什么书呢？就类似于他的生活感悟和随笔。
嗯，
他后来也遁入佛门了，就是多数的是一种人生流转轮回，或者就是我明天在哪儿，我应该怎么活，活在当下，就说这些内容的书。他就说了一个事儿，他说闲的重要性，
嗯，
他说全日本一片大乱的情况下，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处于京都这个最敏感的位置，处于一个皇家和武士阶层夹缝之间的这个位置，每天会有很多人，贵族的人来找他，武士的人来找他，都来拉拢他，让他去做这个政权之间的就牵线搭桥的这个活。他说在那个他在我年轻的时期，每天被烦的就是无限烦恼，我没有片刻是属于我自己的。他说直到这个时候，直到战争终于停歇，当时我一下我的生活马上清静下来了，我有很多的闲时间，这时候我才认为我现在活的是我真正的人生，而过去呢，我只是在 ikiru dake， 处在一个我生物阶段上的行尸走肉一样的生活。他说在我闲下来的时候，我就有时间问一下自己和自己对话，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是还像以前那种活在比如说传统贵族那样一成不变，一年一年不变的生活里，还是要我要现在追求我现在的佛门的意义，就是这个是他经常在考虑问题的。我看这本书是后来是这个叫中野孝次嘛，一个著名的日本学者已经去世了，他的现代语翻译版，他就在说，他说对于现在的日本人来说，虽然隔了1000多年左右，大家每年都会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每年大家都会有比如说 Golden Week 都嘎 Naziasmi 都嘎黄金周啊，或者夏季的假期来说，他说现在的社会里充斥着什么呢？比如说假期你要去哪儿旅行，你要买什么，但是呢，他说就很少有1000多年以前的人会静下心来想到，我这个雅思密集看不仅仅是让我去这儿玩去那儿玩去那儿玩，而是说真正给我一个这个雅思密对于我的意义来说，是说让我抛弃我过去过于纷繁复杂，就是占用我过多精力的时候的这样一个时间，而是我得到一个真正能我自己和我自己对话，让我认识到我自己想要什么，我应该做什么的这样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挺有道理的，这样虽然过了1000多年啊。
嗯，那其实我是就是我这些天也看了很多就是关于时间的这些书嘛，
嗯，
然后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还是你不能永远只在一个时间只在一个节奏里面待着，
嗯，
无论什么事情，
嗯，
就可能人类的感受就是如果你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啊，
嗯，
就是叫做惯性或者习惯，
嗯，
你如果在同样节奏的或者说同一个时间体系里面你一直在里面的话，太大的惯性就会让你后面体会到的那些时间都全部算是一种半垃圾的时间，
嗯，
没有什么新鲜感，
嗯，
就是生活本来应该带给你的那种感受你可能就感受不到了，
嗯，
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有一次看过一个那个 NHK 的纪录片嘛，
嗯，
它是那个讲的是一个 Hikomori， 就是啊宅在家里哪儿都不出去的那个人，
嗯，
然后他开始这个宅在家的时候呢时间还比较早了，
嗯，
就那时候网络啊什么电脑都还不流行，
嗯，
他在家呢就天天看电视，
嗯，
然后他这个一宅就宅了20-30年，
我的天，
然后最后这个 NHK 的记者去采访他说，哎，你这个这么多年都没出家门你是什么感受，他就说，哎，我觉得这个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
嗯，
我感觉虽然每天一直看电视看了很多电视节目但我到最后什么都不记得，
嗯，
就我觉得这其实也不是电视节目的问题，你这么多年你不可能没有那些精彩的电视节目嘛，
嗯，
要是这样的话他也那个人也不会一直看着电视，
嗯，
但就可能是这种生活后来带来的这种惯性啊太大了，以至于让他可能哎几十年过得就好比像是一天一样的这种感受，
过于麻木了已经。
对，但同样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全部都被同一种节奏的时间给占据的话，
嗯，
那我觉得是同样的一种结果，
嗯嗯。
如果比如说你这个人你是特别喜欢工作，你在工作中特别享受，
嗯，
但如果同样的工作节奏，你一直干10年、20年、30年、40年的时候，
嗯，
那我相信你一定也很难保持你最初的那些新鲜感，
嗯。
这个强大的这种惯性或者说是这种习惯带来的力量，
嗯，
会让你后面的时间就是若有若无，
嗯，
所以说 哎，在一些恰当的时间，哎，你调节一下、
嗯、
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节奏的生活、
嗯、
我觉得会让你的人生整个生活啊都会丰富很多，
嗯，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我就是用通俗的话来说啊、嗯、不要被你被你电脑上的 Outlook 或者 Skype 周一到周五被你电脑上的 Outlook 或者 Skype 现在叫还有更新叫 Teams 是吧、
嗯、
被这上面的 Schedule逼得太紧，周一到周五你可以被他们逼着，但是如果你周六到周六周末的话，还是虽然你关上电脑，但是你的脑子里自动形成了这种那个轨道依赖性的话，
嗯、
那你就一辈子活在这个，这也是个死循环、啊，
不停的 check 你有没有新的邮件，
新的邮件，
新的
这样活得很累啊，
对。所以有时候真的需要跳出来一点，而且不只是工作、
嗯、
哪怕你是我喜欢玩游戏、
嗯、
但你要是这种玩游戏的生活你坚持十天坚持十个月坚持十年、
嗯、
我觉得你后来你也很难感受到这种玩游戏的乐趣、
嗯、没错，
就重要的不是你干什么，而是重要的是你这个东西的节奏你一直保持在那儿的话、
嗯、
你麻木了，你感受不到它的这个嗯，它有魅力的那些地方。
这个叫土染草，这里就说过嘛、
嗯、
说如果它的こういう生活は何年何年もまで続いているなら、
嗯、
人じゃなくて生きる屍だ、
嗯、
就是你不是个你这也不是个自然意义上的人了，而只是一具活着的行尸、
嗯、
就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没有一天是为自己而活、
嗯、
全部是在被追赶的这样一个节奏下，你很难想象这是1000多年前写的书啊，你想想。
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讲到时间它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我们刚才讲过就是你不同的节奏感对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嗯，
但是现在这个东西是你在现代社会下你越来越难去寻找不同的节奏感、
嗯、
因为首先你这个时间是已经全球都变成同一时刻了、
嗯、
而且时间这个东西全球变成同一时刻变成一种很平均的、
嗯、
很单调的这种时间的这个制度以后呢、
嗯、
而且尤其是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科技，你比如说是微信的朋友圈、
嗯、
这些东西它都强制的要让大家的时间都保持在一个同步的状态里面。
我的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嗯、
你比如 TikTok 就国内叫抖音是吧，这东西包括短视频、
嗯、
你现在很多人不去电影院看电影而是看那种三分钟快速解说、
嗯、
这个是给我冲击很大的。你想波哥咱小时候、
嗯、
没有这些抖音这些东西，你看电影就是看电影，你比如说一个两个小时电影就是一两个小时看完、
嗯、
多数人希望的是什么呢，在我固定的时间段内我能够吸收更多的东西、
嗯、
就多方面吸收，跟过去包括传统观念内的我，比如说我在有限的时间内我做好现在一件事儿，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现代的时间就可能是因为管理的需要也好、
嗯、
经济的需要也好、
嗯、
就是人类被强制的灌输了一个观念，就是时间是宝贵的、
嗯、
时间是金钱、
嗯、
时间是要用来发挥它的效率的、
嗯、
可能过去你效率只在生产，比如说农业生产也好、
嗯、
只在一定的时间环境里面、
嗯、
效率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
嗯、
但是现在呢效率可能是啊、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体会出来，都要体现出来效率的价值、
嗯、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是现代社会时间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怎么说呢弊病也好、
嗯嗯、
就也是让人类变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空虚的一个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没错没错。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现在大家本来时间是没有目的的，但是我们人为的给它加了一个效率的目的、
嗯、
然后我们又人为的规定了时间是不停的往前发展的、
嗯、
然后、不停的向前走的、
嗯、
人类就有一种哎，我非要追赶上时间，我追赶不上时间的话就是会被抛下来、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人类经常会有一种很无力很空虚的感觉，感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自己的价值、
嗯、
我时刻我能跟得上别人的这个步伐、
嗯、
才能体现出来、哎、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跟着这个历史在一直前进的。
你比如什么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这些话
对，
这起跑线就完全是个这个是个意象上的概念了，
对，
那不是说物理上的哪有起跑线的，而是在你心中我这孩子在他这一生的过程中相对来说的这个起跑线，
嗯，
你这无形之中就是给自己，这完全不是出于自己本意的、
嗯、
我相信没有人会天生会愿意给自己孩子压力，也没准有这样的人，但是大多数有正常良知的人不会这么想，这完全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压力了。你如果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你个人和你的孩子我觉得都不会得到心灵上的满足。
就是 可能因为就现在这种社会意义上的、生产意义上的、就是工业意义上的时间，
嗯，
就仿佛已经变成我们能认识到、能感受到的唯一一种时间以后呢，
嗯，
就我们也讲嘛，这个人本来是有他自己的生物钟的，
嗯，
然后童年的时候时间应该是什么样的，老年的时候时间应该是什么样的，
嗯，
壮年的时候时间是什么样，
嗯，
明明有很这个很明确的区别，
嗯，
但是我们现在能感受到的只有一种竞争社会的这种单一的时间的认识以后呢，
嗯，
我们恨不得这个小孩两三岁的时候就可以什么写那个出版那个著作等身，
嗯，
这个是不是就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人类是本来应该是过着一个怎样按照一个怎样的时间表来生活的嘛，
嗯，
所以这也是这个为什么特别想做这一期节目的这个意义之一吧，
嗯，
就是想让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社会的时间啊是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时间的，
嗯，
就不要理所当然的以为这个永远向前的这个追求效率的时间，
嗯，
真的就是我们应该生活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其实是一个人为创造出来的概念，
嗯，
不是这个世界本来它没有这样的目的，
嗯，
本来没有这样的这个规定，甚至秒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很虚幻很就是很人工的一个概念，
嗯，
你知道秒是怎么计算的吗？
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
秒它是通过这个一些原子然后对激光的反应的频率，
嗯，
然后再乘以一定的一个很大的数值，
嗯，
人为计算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
这已经超越咱们电台了，
就是全世界有很多不同的研究院，中国也好，美国也好，然后日本也好，然后每年呢要算出来，他算出来这个秒是怎么样，然后再统一到一个中央的机构汇总，就是把不同的地方的这个差异计量单位再给统一起来，算出来，哎，这个真正的秒是多久，然后咱们再拿这个秒来统一全世界的秒应该怎么算，一年应该有多少秒，然后甚至会有一些虚秒，所以时间这个以秒为根本的这个时间概念本来就是一个人为创造的，
嗯，拉回来啊，
嗯，
再偏就往诺兰星际穿越那边偏了，啊，这个真是我觉得真是现代时间上的意义啊，
嗯，
它是挺人为的，我觉得你比如生产周期、
嗯，
现在工业上的生产周期，
对，
每年我要做怎样的生产计划，怎样生产，怎样出货，怎样回收利益，
嗯，
它和过去人农耕文明是，
嗯，
农耕文明是为什么，是为了我能活下来，
就我跟自然的关系，它是着眼于我跟自然的关系，
它是生物，
嗯，
它是除人类之外的生物的那个生理周期，
嗯，
以及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这个生理周期之间找出的平衡点，
嗯，
你要往大了说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平衡，啊，这就是两个不同维度的这个两个不同维度的时间的平衡，和你现在社会这种完全人为制定的 KPI，
嗯，
这是不一样的。我觉得
就是大家真的要想一想，你真的要只活在这个时间里面吗，
嗯，
你真的是注定就要活按照这么人为的这个时间体系，真的要严格的去遵守它，让你的每分每秒都活在这个体系里面，
嗯，太累了，
真的是比较辛苦，
嗯，
然后最后吧，咱们这一个部分最后再讲一点，
嗯，
就是我们经常讲到就是人很快乐，
嗯，
快乐起来忘记了时间，
嗯，
就是咱们讲到快乐和有忘记的时间，快是过得很快，时间过得很快，
嗯，
忘记也是忘了时间，
嗯，
它不是代表是你在干一件开心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时间真的没有在前进，时间还是在前进的，
嗯，
但它只是它这里面讲到的时间就全部都是社会意义上的时间，
嗯，
就是我开心的时候我会忘记社会意义上的时间，
嗯，
我会忘记这个现在是几分几秒怎么样，但是这个时间本身是没有变化的，
嗯，
或者说快乐这个词吧，过得快的是什么，是这个社会意义上的时间在过得快，
嗯，
但是我自己体会到的这个快乐的时间还是那么长，
嗯，
这其实说起来很抽象，但是想说的一点就是人可能真正能发自内心的感觉到快乐，感觉到享受生活的时候都是在这种强制的外在规定的这种时间体系之外，
嗯，
才能感受到的一种，
嗯，
本源的这个做生而为人的这种快乐，
嗯， 嗯，没错
感觉讲的，嗯，
这就是，
太抽象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小学生需要放，
嗯，
学生需要放暑假，
嗯，
放寒假，
嗯，
而这个上班族需要有这个黄金周的真正的原因。
还是这个时代，嗯，
这个时代。
那我们下一部分呢，会讲一讲，就是哎，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现在瞬间和将来，
嗯，
过去的这个角度，
嗯，
来做一些小小的思考，
嗯。
那音乐之后我们回来，
嗯 ，OK。
風を肩に感じて、A late summer 過ぎた日々、セピア色の思い出、さざ波のように。
台长，这歌怎么样？
哎呦，这次的歌怎么都这么悠远清静啊？
这个歌的歌手啊，叫做这个铃木重子。
嗯，
他其实呢，也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点关系。
嗯，
他是这个东大法学系的毕业生，在日本算是这个精英中的精英了啊。
三岛由纪夫的学妹啊，这是。嗯，
但是他这个人呢，就是他当时那学生然后毕业了以后啊，他一直觉得生活好像不像是他想要的样子。
嗯，
他当时呢有一对这个做爵士音乐的夫妻跟他关系比较好。
嗯，
然后他就觉得他们生活的样子就很让人向往。
嗯，
然后他就问这一对学爵士做爵士音乐的夫妻，这个生活他们是怎么样的生活能生活的这么好。
嗯，
然后这对夫妻就说他们就是不考虑太将来的事情，
嗯，
就只考虑这个当下的感受。
嗯，
然后他就是听了这个以后呢，就哎感觉就是特别特别震撼，
嗯，
然后给了他很多启发。
嗯，
然后他从此就改变了他这个生活的习惯，
嗯，
他变得就是特别注重这个当下的感受。
嗯，
他之前也是那个照理说这个东大法学毕业的话呢，那考司法考试啊这样的一个人生嘛，
或者进中央的各个官厅做 elite 的官僚了。
对，然后但是他这之后呢，他就发现，哎，我自己还是喜欢这个音乐，
嗯，
然后喜欢艺术，
嗯，
然后就变成这样一个的歌手。
嗯，
然后他后来呢其实也有说，就是人们往往都会觉得这就是在日本，我们其实有一期是讲刹那嘛，
嗯，
说在日本有一个词就叫做刹那主义者，这是一个贬义的词嘛，
嗯，
就是说，哎，你只注重当下的享受，
嗯，
不考虑将来。
嗯，
然后但是他后来他以自己的实际的生活的这个感受啊，他就说当你变得你真正的就活在当下，忠诚于你这个每一个瞬间的感受的时候，
嗯，
你自然而然的就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
嗯，
下一步要干什么，
嗯，
没有那么焦虑，而且感觉好像也不像是之前需要担心的那么多，
嗯，
生活也一步一步在变好，
嗯，
在一步向这个自己想去的这个方向在走，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启发吧，
嗯，
就他的歌就特别适合作为我们这一部分的这个开场，
嗯
嗯，所以说我们这一部分啊是要讲这个活在当下，还有这个将来，还有过去的这个关系，
嗯，
我们又回到这个一开始的那个题目，我们说是这个夏虫不可语冰嘛，
嗯，
那其实就可以把这个夏天理解成这个夏天的虫子，它活在当下的瞬间，
嗯，
那冰呢就是冬天，
嗯，
它要不要考虑为了冬天做储备，夏天它就不要再叫了，不要再歌唱了，然后就去储存粮食，准备过冬，这样的一个主题吧。
嗯，
那所以首先问一下台长，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要聊活在当下，活在瞬间？难道不应该着眼于将来，然后脚踏实地吗？
那和你周一到周五，正常上班有何区别呢？
我的想法啊，
嗯，
就生活生命只有一次嘛。
嗯，
你活在你为你将来打算，这个肯定重要，非常重要，
嗯，
但我觉得好像不应该变成你生活的全部，
嗯，
因为你有限的时间里面，你只有活在当下的时间，
嗯，
可能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是你在活着吧，
嗯，
就是你可能哎，你在为了一个未来的一个虚幻的目标也好，
嗯，
或者说虚幻的焦虑也好，
嗯，
然后把当下的这一刻用在一个你不情愿的事情的上面的时候，
嗯，
我觉得很难叫做真正的活着，就因为你不抱着一个去享受你现在的这个时刻，你现在周边所有的环境，你所有拥有的一切的这种心态的话，那就非常浪费。所以这是我觉得为什么活在当下，活在瞬间特别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真正的活着。
你就算是着眼未来，
嗯，
你未来对未来的影响是什么时候造成？是你不断在累积的这样一个过程，你如何累积，
嗯，
就是你当下的生活，
嗯，
你当下的生活的累积，量变产生质变，
嗯，
所以无论如何应该是认真的活好当下的每一瞬间。
但其实你 真的就咱们现在说的就像是漂亮话一样，就你想真的就活在瞬间或在当下，这个事儿其实是挺难的。
嗯，
因为很现实的就是这个社会，
嗯，
它的制度设计就是让你没办法只活在当下。
嗯，
就比如说利息制度，
嗯
啊，你比如说你买房，你贷款，你要还利息吧，
嗯，
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还会给你一些暗示，你有一些目标，或者说包括消费主义也好，
嗯，
它都会让你去透支你的现在，
嗯，
然后给你一个很虚幻将来的一个承诺，
嗯，
这也是为什么人没办法就是只着眼于现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嗯，
而且它会给你真的会给你惩罚，
嗯，
你如果你不是在这个制度里面，
嗯，
然后不把你的时间奉献出来，
嗯，
奉献到这个生产活动里面的话，
嗯，
那你可能你在你的将来你真的会受到这个整个制度对你的一些惩罚，
嗯，
就所以说呢，就是也不能说空中楼阁的啊，我只活在现在，现在，
嗯，
那确实也是不切实际的，
嗯，
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哎，你分配一些时间，让你真正像一个人一样的活着，
嗯，
这非常重要，
嗯，
要不然生活真的是太虚幻了，
嗯，你
太快了。
你在人的活的一生之中，这个会要无所避免的，任何人啊都要处理社会关系，
嗯，
就与你外界相关的关系，
嗯，
这是没有办法的，无论如何也会占用你时间的。但你人之所以活在世上呢，我觉得还是应该抽出一部分时间为自己而活。你为自己而活，怎样才能做到为自己而活呢？就是活好你当下，作为一个人的个体。我要好好活着，这是我觉得活在当下的意义。
嗯，
不是说我每天除了这些没完没了的社会关系以外，我得有我属于我自己的空间。属于我自己的空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当下。
嗯，
这一瞬间是我的。
对，另外说起来，就是活在当下，它这个事情我们讲，就是他们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嘛。
嗯，
这个普鲁特斯就写那个《追忆似水年华》的那个人，
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催眠书啊，能看完的据说都是勇猛士啊，都是。
他总结出来就是人类为什么没办法活在当下，
嗯，
他觉得有两个因素是阻碍人活在当下，活在瞬间，不能真正的就是啊，发自内心的感受这每一个时刻的这个要素，是因为人有两个机制，
嗯，
第一个机制就是理性，
嗯，
第二个机制呢就叫做习惯，
嗯，
然后理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明明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任何目的的，
嗯，
别说没有任何目的了，甚至其实人可以说的不太好听的话，就是人本来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
嗯，
你都是没有人是自己选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
嗯，
但各种机缘巧合你现在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你就现在就在这个瞬间了，
嗯，
但是理性会因为外界世界的诱惑也好，压力也好，
嗯，
会给你呢会有一些狭隘的自我的很多目的，
嗯，
因为有了这些目的以后，哎，你就可能没办法的发自内心的去享受现在的每一个时刻。
嗯，
你比起来享受当下来说，你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你自己的这一个本来其实不是这个世界赋予你的，而是你自己强加给自己身上的这个目的。
嗯，
你因为这个目的一直盘旋在你的心里，你觉得好像每一个时间都是应该有意义，都是应该用来实现你这个目的的。
嗯，
有了这种想法以后呢，你就很难真正的去啊，活在当下。你虽然人在这儿了，但你心里面想的是，哎，我一年以后的贷款怎么办？我的小孩上学怎么办？你没办法，你人虽然是站在这儿，但你的心已经是飞到一个很虚无缥缈的这个前方的未来的一个时间了。
我觉得有一个理论啊，
嗯，
东西方都有。
嗯，
你比如这我刚才说的这个土染草道兼元法师，
嗯，
包括这个后来要现在说这个叫方丈记，这个叫鸭长明，
嗯，
甚至还有一本就在古代罗马帝国时期写自省录的这哥们儿叫 Seneca，
嗯，
他们就有一个同样的观点，这句话可能如果比较喜欢日本文化的或者国外文化的啊，叫日日是好日，你心里起扣了扣几子，这实际上是贯穿东西方的一个观念。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不是站在最高位的人，你没有俯视众生这样的权利的话，那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手上的力量是有限的。对于人来说应该过幸福的生活，对于人幸福来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人们都想活更长的这个幸，让自己的幸福会无限放大更加长，但是 幸福与否，幸福的长短与否是什么概念呢？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它和你寿命这类的客观原因没有关系，而是与你是否正是否正しく生きる，你是否有正确的在生活。这个正确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托库尼伊基尔，遵从自己的德行。那大家
其实就是天性嘛，
天性。大家一般都在想，这个德肯定是我要有大爱，我要为社会，不是这样的。你作为一个人，你活在这个世上是应该做什么呢？伊玛尼需求世界，集中于你现在的生活，遵从你内心真正的愿望，完成你对自我价值的自我肯定的一个实现，这样一个过程。这称为德，这是古今中外的这些思想家共同的一个目的。我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这是听起来很虚无缥缈啊。但是你想想，你如果静下心来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
就其实这里面我觉得特别关键的一点是什么？是要自我肯定。
嗯，
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普鲁特斯他说这个理性是人没法活在当下的一个很重要的阻碍。
嗯，
这其中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因为理性给了我们很多自我的要求，或者说不切实际的愿望，这样会让我们否定自己。但其实本来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带目的的。
嗯，
你活在这一刻，享受这一刻，你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这就是完全只你就可以去肯定这一刻，肯定自己，肯定这整个世界。但是就是因为这种理性给我们强加了很多外在的要求，让我们觉得哎呀，我这个还没实现，那个还没做好，我一直不能肯定我自己的存在这件事本身的话，那确实谈何活在当下呢，是吧？你每天都是忧心忡忡。
你看他这里面有一个为自己遵从自己的德行，
道德
而活。你所谓道德，一般意义上来讲，这就是社会大众，你外界对于你这个人的认识，要求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但这里面说的德是什么呢？是你属于你自己的德。我觉得我做到我应该怎么样，我活出我的价值，这就是德。
就 human being 嘛，你存在，你在那里面。就是你自己的，你就可以肯定你自己了。
嗯，
就是其实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特别特别困难的，
嗯，
就是因为有理性。
嗯，
然后我们再说回理性，还有一点啊，其实我觉得也是这个，因为理性让我们没办法活在当下的一个原因。
嗯，
是什么呢？就是理性还带有一个侧面，就是想象力。
嗯，
就是人类有时候有过剩的想象力，但是你那个想象力不用到好的地方。就让你没办法活在当下。你现在虽然人在这一刻，但是你知道人有一种其他动物都没有的能力，就是我会想象我不在的这个地方。就比如说我人在家里坐，但是我心里一直想着办公室里面，哎，我不在会发生什么事儿，或者说我人在办公室了，但我会在想，哎，家里我人不在会发生什么事儿。是会有这种，就是我想这种强大的想象力，它也会把你哎抽离你现在的这个瞬间，
嗯，
把你带到了一个这个一个空虚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是啊理性啊是阻碍你这个去感受当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就是外界的社会关系造成的。
对，
嗯，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他还说这个我们除了理性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习惯。
嗯，
那习惯它也是一个让人没办法活在当下活在瞬间的一个人的机制。
嗯，
为什么呢？你可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童年的时候每天都很开心。
嗯，
然后见到什么都是崭新的，每天都心怀期待。那人对时间就是这样感觉的。你活的那个时间比较长的时候，但你当时你是感觉比较快，但是你后来回忆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好像很慢。就比如说我们到现在为止，但是好可能童年的很多记忆我们还非常丰富，但是你工作了以后的很多事情，你可能你当时觉得很漫长，但你现在完全记不起来了。
比如你童年时候的，
嗯，
对于你假期时期的那个记忆标志是什么呢？就是每天上午《西游记》开始播了，不就是这样吗？
台长今天是那个三句不离假期，
假期，因为各位啊，因为我们录这节目的时候，今天几号啊？7月10号，
嗯，
在下一个星期呢，就有一个三连休，就是日本夏天的这个所谓海之日啊，
嗯，
马上假期就要临近了。
对，
是不是？
所以他这个习惯也是阻碍我们去活在瞬间，活在当下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原因。
嗯，
所以说其实普鲁特斯啊，他说人是不可能真的完全发自内心的去感受当下的。
嗯，
所以唯一的方法他说是通过回忆。
嗯，
他说有时候你比如说你吃了一个比如说是一个点心，
嗯，
然后但是有一天你会突然的这个莫名其妙的那个当时的种种场景 就这个点心的味道，你会突然回忆起它来，
嗯，
感觉那一刻好像比真实还真实，
嗯，
而且你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你有一种很强大的满足感，好像肯定了你的这个整个存在一样，
嗯，
这种时只有在这种时候你才能感受到这个瞬间，
嗯，
这是普鲁特斯的说法，
嗯，
台长你同意吗？
我同意啊。
我就不同意，
我特别尤其对于味道这个，
嗯，
在我当年结束完找工作的过程，拿到内定之后，刚结束，
嗯，
走进了一个著名的连锁店，叫爆裂中华日高屋，点了一顿这个最便宜的巴库丹铁锈锅，
嗯，
就是各种炒野菜铁锈锅，
嗯，
然后呢，在我吃这个饭的时候，我接到了我拿到心仪公司 offer 的这个电话，当时吃的那一顿640日元的这个巴库丹铁锈锅的味道，到现在我都忘不了。
就我也有很多忘不了的，但是就我承认啊，你有时候真的是你会突然想起来它，
嗯，
而且想起来的时候就有很大的这种满足感，
嗯，
这也是活在瞬间的一个方式。
嗯，
但我觉得不一定非要只有通过回忆吧。
嗯，
你去直接感受当下这个瞬间，我觉得有时候是可以感受到的。
嗯，
我之前也在这个节目里分享过一次嘛，
嗯，
有一天我站在这个我家的阳台上，
嗯，
就那一刻我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满足，但是说不出来原因，
嗯，
就是觉得你看在外面的这个风景，
嗯，
然后你感觉你是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落，
嗯，
然后诶你感觉到，就是后来我在总结那个就像是什么呢，嗯，你这一刻这一个瞬间你能确定你是存在在这里面的，
嗯，
你哪怕未来发生无论什么事情，但是这个瞬间发生了以后，这个瞬间它是发生了，它是谁都不能否定的，然后你当时你能强烈的感觉到你自己的存在，然后你能感觉到诶，你好像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很难形容，但是就是像是一种一切都被肯定了的那种，就是很大的那种满足感。就我觉得可能真正的你去感受当下感受瞬间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单纯的你就去，你感受到了自己的存在，你感受到了你跟世界的这个联系的时候，
嗯，
你就能诶觉得就是一种很原始的无法言说的这种很满足的感觉。
日本著名的棒球选手，
嗯，
退役了，叫铃木一郎，
嗯，
一七六，他就说过，他说问你，他说你在面对这个满场的观众，
嗯，
不断这么喧哗大声呼喊的时候，他说你是怎么做到一如既往这么稳定的，
嗯，
他说在我集中精力打球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只有我在动，球是静止的，
嗯，
他说仅此而已，球来了我就打，仅此而已。他说就这一个对于我来说，我应该做好什么，这一瞬间挥棒，
嗯，
OK， 仅此而已。
就我猜想他这个挥棒，他这个时候他应该也是很满足的，
嗯，
他能确实的感觉到自己在干什么，他能真正的就是诶这一瞬间，
嗯，
然后他是这个在他是充满了全心全意的投入在这个瞬间的每时每刻的，
嗯，
我猜想一定是非常满足的一种感觉，
嗯，他是非常满足，
嗯，台长我们要不然就是来讲一讲，就是想要活在瞬间，
嗯，
想要脱离这个我们说是扁平化的，
嗯，
永远向前的时间，
嗯，
真正的活出自己的当下的方式都有哪些，
嗯嗯，我觉得有一个，
嗯，
找到你自己的爱好，
爱好，嗯，
除了但是如果你热爱工作啊，
嗯，
这个我没法给建议，
嗯，
就找出你真正喜爱的一件事情，
嗯，
然后利用你的，
嗯，
比如周末，
嗯，
或者你每天的闲暇时间，全身心的投入进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这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嗯，
不受任何人打扰。
那其实那个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叫做心流嘛，
嗯，
其实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同样一个的道理，
嗯，
就是心流就是你干一件事情很投入，你忘了所有的什么其他东西，
嗯，
你就感觉哎，这一刻你就真的只投入到这一件事情当中，
嗯，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你至少能忘了这种我们说的这种扁平化的社会的时间，
嗯，
也许你能感觉到时间，但这时候的时间是纯粹的，是那种不带压力不带目的的时间，
嗯，
你只是在干这件事而已，
嗯，
这种时候我觉得确实是你可以投入到这个事情当中，然后哎，把你自己从这个外在的社会里面解脱出来，所以甚至你工作干得认真的时候也是有心流，所以说如果你真的只有工作的话，那你就认真的投入到工作
干到
底，没准也是能让你脱离这个繁杂世界得到一些内心富足的一个方式，嗯嗯，
NHK 的 professional 节目组就该找你了。这个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
嗯，
就是日本福井县啊，
嗯，
在北路那个位置有一个深山里有一个寺叫永平寺，
嗯，
特别那基本上千年历史的寺了。
嗯，
它就是它是特别严格的这种规定，你进山门之后不允许你带任何的和外界的通讯这些东西，每天只干几件事儿：扫地、搜集、候集、塔贝鲁，就是你扫除，每天去念这些经文、打坐、吃饭、睡觉，每天都是严格规定。它有一个纪录片嘛，也是个叫永平寺的一年。你看在这四季里，无论如何变化，每天五点钟有上级的主持来摇铃，让他们起来。起完床之后，所有的人无论高低都在擦那个地板，
嗯，
很用心的去擦完地板。早上之后是念经，他们叫早课嘛，念经、吃饭。吃饭的时候，每天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粥、咸菜。吃的时候要吃的时候不允许任何的私语。目的就是我这一刻就是为了吃饭而存在，我的目的就是吃饭，而不是说不要用过多的杂语去扰乱我的心境。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们每天这个饭后这个打坐时间，这打坐时间之后不允许有任何的杂念，你也不能让你摆出你想拥有的任何姿势，每个人统一的姿势就去度过这个时间，一年一年一年又一年。这个就是中国的禅宗的一个概念，叫只管打坐。
嗯，
就是让你活在当下，我现在的目的就是打坐，打坐没有目的，仅仅是仅此而已，这是我现在活，我存在于世界上的这个意义，这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
嗯，确实。
嗯，
而且其实就是包括打坐也好，冥想也好、
嗯、
也是其实感受瞬间的一个方式嘛、
嗯、
就可能稍微有一些门槛，
嗯，
你可能需要稍微一点点的学习啊。
嗯
嗯，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有一种感受瞬间或者说活在当下的方法、
嗯、
可能很多人其实都喜欢，就是旅游。嗯
嗯，那绝对是、嗯、
就为什么旅游它是这样一种就是可以让你这活在瞬间呢？就我们刚才也讲了嘛，说是普鲁特斯说阻碍我们感受到瞬间的两个因素、
嗯、
一个呢就是理性，一个呢就是这个习惯、
嗯、
那可能旅游的话它主要就是让你去一个你不习惯的地方，
嗯，
你没有习惯，你会觉得每一刻所有万事万物都是崭新的，
嗯，
所以这个我也非常理解，你可能去了一个地方以后，
嗯，
然后你就立马觉得是，哎，我又能感受到这种时间还有这个世界的美好的这种感觉吧。
环境的变化，
嗯，
对人影响是很大的。比如说我在不同的环境下干着和我以前一样的事儿，这会给人带来不同的体验。
嗯，
你比如说日本现在特别流行一个 camp 野营，
嗯，
去深山或者去海边去野营。他们经常在山上，你比如爬上山之后，自己支起那个瓦斯炉，
嗯，
煮包泡面吃。说句实话，泡面这东西你什么时候不能吃？你平时工作忙了你也能吃泡面，你不忙时候我也能，都是吃泡面这个行为。关键是你地方不一样。
嗯，
我在山顶。空旷无人的山顶，我自己一个人享受着吃泡面，和你那种996式的生活，每天被 schedule 逼着我被动去吃泡面，这个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其实我觉得重点啊，就还是这个惯性习惯。
嗯，
就如果你是在一个你不习惯的环境的话呢、
嗯，
很多东西你都是一种感激和欣赏的角度。
嗯，
你像是第一次见它，但你要是已经习惯了以后呢，你就已经是习以为常。
嗯。
他再怎么样的话你也觉得就好比说皇帝吃天天吃山珍海味估计也不觉得有多好吃了、
嗯、肯定
了，就同样的道理。然后另外呢，就像是咱们看那个写游记的人啊，或者到处去、
嗯、
出去旅游的人、
嗯、
有很多人旅游了很多年以后最后还是空虚。
嗯，
这是为什么呢？我觉得可能因为旅行这件事本身，
嗯，
然后也对他来说也变成一种惯性。
嗯，
我们讲的他这个惯性又回来了。
嗯，
那所以他又其实又回到了这个很日常的这种时空当中、
嗯、
所以这也是可能有些人旅游到后面又会有空虚的这个一个原因吧。
嗯，
嗯，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吗？
哎呀，没有了，太难这个话题太烧脑了。
我还有很多呢。
来说吧，我听着。
就比如说啊，就是欣赏艺术品
啊，
就是
啊，
台长不是喜欢去看展览吗？
啊，我
你有看展览的时候感觉，哎，我就是感觉跳脱出来那个活在瞬间的时候吗？
嗯、上上个礼拜我就有，
嗯，
是去了那个国立新美术馆的那个，
嗯，
德国科隆的那个路德维希美术馆，
嗯，
这它是现代的那个艺术，
嗯，
就是被纳粹时期被严重打击的所谓颓废艺术，
嗯，
实际上表现的人的本性的这种，就你再看吧，就是你会觉得哈，
嗯，
这时间变慢了。就是我觉得我特别的放松在那里面，
嗯，
我就我一个人，我面对着一幅画或者面对一个瓷器的时候，你会觉得，比如说这虽然是100年前的东西，但是你觉得 你和他是相通的，他表达出了你想看到的东西，
就感觉像是那一百年前的那个瞬间，
嗯、
他要表达那个瞬间、
嗯，
到现在还一直在，
他一直在，
他把你拉到那个瞬间里面、
嗯，没错。
就有时候我们尤其是看一些印象派的画的时候，
嗯、
你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那种生命力、
嗯，
而且那是活在瞬间的一种生命力，
嗯、
然后你就能感觉到，你看一幅画，
嗯、
它能把你这个把这个世界的那种存在的那种张力传达出来，
嗯、
把你拉到那个现场。然后让你就感觉到这种啊、哦、存在的尊严，这一瞬间的尊严，
嗯，
让人觉得哎，我看了以后很幸福，
嗯，你比如说啊，你像文艺复兴说那种就是宗教画，画的非常细，
嗯、
那人的衣服上的褶皱都能画出来的，
嗯、
那东西为什么我个人的观点打动不了我呢？
嗯，
它就是事实摆在那儿、
嗯，
我看了半天也就只能表现这些东西，但是你现在抽象的这些东西，你包括你比如意识的这些东西之后，我是看不懂。但是我每个人都有我各自的理解，我觉得这是更有意思的一点，
嗯、
而不是说给你一个固定的观念你去学，这是一个我自己我主动去吸收的，我主动去就主动去分析的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我原来跟台上比较像，就是也觉得现在又有照片了嘛，
嗯、
你画的再清楚、
嗯、
再跟现实一模一样、
嗯、
又有什么意义、
嗯、
但是现在呢我就会也觉得它能通过艺术这样形式、
嗯、
能把他看到想传达那一瞬间表达的非常的清晰的话、
嗯、
你有时候你能通过那一个艺术作品你能感觉到那一瞬间那个存在，虽然是很日常的、
嗯、
虽然甚至你拿照片拍下来也是一样的效果、
嗯、
但你能感觉到那一瞬间的尊严、
嗯、
就好像那一瞬间万事万物，你哪怕是就画一个静物、
嗯、
画一个果篮里面有水果、
嗯、
有香蕉，很日常的东西，但你也能感觉到那一瞬间的这个香蕉跟水果里面它就蕴含着这种生命，蕴含着这种对存在的肯定、
嗯、
我感觉我说的有点抽象了、
嗯、
有点但其实真的能有那种感觉，这其实也是这个艺术的价值、
嗯、
它能让你把你拉回到真正的生活里，就包括你比如说是你去看舞蹈，或者说你去现场看啊摇滚音乐节，你去现场、
嗯、
你其实感到的都是一种存在，
嗯，
都是它能把你拉出来你的这种平庸的日常、
嗯、
能让你真正的去感受到哎，这个生活生命力、
嗯、
啊，活力、
嗯、
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吧、
嗯、
所以我觉得哎，你没去接触艺术、
嗯、
你去创作也好，你去欣赏也好、
嗯、
这都是让你能活在当下活在瞬间的一种方式，
嗯，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一种我觉得是体育
啊，那对啊，
嗯，
这绝对是，
就是跑跑步，做的你喜欢做的运动，
嗯、
你跑起来了，你动起来了，那每个瞬间的感受，你也许没那么清晰、
嗯，
但是你至少忘记了外面的这种扁平的时间，
嗯，
你能真正的感受到自己的存在，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你看顶级的运动员啊，无论各种项目，
嗯、
他们在受世界关注这种大赛的情况下，你去测他们的心率，
嗯，
你包括事后对他们采访来说。那周围的喧哗来说，他们顶级的选手一般会有这样一个共性，我没有感觉到，
嗯，
我目前做的就是我目前要做的事儿，仅此而已。
然后同样啊、
嗯、
也是把你拉出到这个日常的这个平面的这个时间流逝之中的有一些方式呢、
嗯、
据说啊、
嗯、
是极限运动。就比如说有那种滑雪大跳台
啊，
就说是滑雪大跳台，你跳出去的那一瞬间，你无论练多少次，但那一瞬间都仿佛可以一下把你从日常给拉出来，
嗯，
就那一瞬间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清楚，
嗯，
然后一下子那一瞬间你又能感受到这个世界，
嗯，
就当然我是非常胆小，我对这些极限运动我一个都不敢尝试、
嗯、
但是看确实是会有些人啊，比如说沉迷潜水、
嗯、
或者喜欢跳伞、
嗯、
可能也是背后有相同的这种原因、
嗯、
他可以一瞬间的通过打破日常的这种方式、
嗯、
然后一下子又把你拉回到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
嗯、
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受到这个世界，感受到自己，这也是活在当下的一种方式。
你看日本特别流行那职业摔角、
嗯、
普罗雷斯、
嗯、
那个就是完全就是让你在日常之中体验到非日常的这么一个赛事。你不可能去上街打人吧、
嗯、
你不可能去打得那么激烈吧。为什么这么多人沉醉于其中呢？就是他在比如说我花这门票，我去看这一场几十分钟的时间之内，我全身心的投入进去，我和他一起打，一起被打，体验到这样的 环境。比赛结束哨声一响，我一出来，我还是买车票，拿着 JR 卡回家，去 7-11 买个便当吃，周而复始。仅仅是在这一星期，在这个几十分钟内，我体现到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体验到的人生。这也是就是相对的概念，
包括看电影、看电视剧，好的作品、
嗯、
其实也是类似的效果，
嗯、
可以让你忘记这个周围的时间，
嗯，
来投身到一个这个啊导演给我们设计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嗯、电影真的是、嗯，你比如汤姆·克鲁斯那空军凌云壮志、
嗯，
你不可能去开那种 F 战斗机吧？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内，让你体验到一种我这辈子都体会不到的短暂的这一瞬间的幸福。
背后也是人，他都是有这种欲望，就是我想。
嗯，
脱离现在这个日常生活的重压、
嗯、
脱离这个永远向前时间的这种压力、
嗯、
还有我能想到最后一个方式、
啊、
就是去活在当下，活在瞬间的、
啊、
感受当下的，我觉得就是接触大自然。
哎呦，这是我做的特别少的，
就我是因为觉得，你不觉得每次你走到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以后、
嗯、
就会觉得哎，这好像是突然就能舒一口气的那种感觉、
嗯、
我猜想啊、
嗯，
是因为大自然的节奏跟我们日常生活的节奏太不一样了、
嗯、
大自然的节奏可能更接近我们作为这个生物，我们作为动物本身的这种节奏、
嗯、
我们走进自然以后呢，更容易跟这个周围的世界产生一种共鸣，或者说我们本来的节拍器就应该是在这个自然环境里面的节拍、
嗯、
所以走到那里面呢，你能感觉到哎，我好像同样的天，但是我在自然的环境下看到的，诶，我感觉看到的更鲜明。
嗯，
或者说同样一棵树，我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我能看到的感觉更有张力，更有生命力。
嗯，
然后我能更加感受到，诶，今天的空气是清新的。
嗯，
我能感觉到我现在自己活在这个自然的环境里面。
但是接触自然有一点啊，做好防蚊虫措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个做不好。嗯。
讲到最后了啊，
嗯，
时间这个东西啊，是一个很虚无缥缈的概念，
嗯，
而且是一个其实是可以被加工，然后被人工制造的一个概念，
嗯，
也是我们跟其他动物的区别，
嗯，
就是我们人类啊，其实五感嘛，
嗯，
你对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相应的器官来感受的，
嗯，
画面你用眼睛，
嗯，
声音你用耳朵，
嗯，
然后气味啊，你用鼻子。
嗯，
香啊，然后这个
味觉
你用舌头，
嗯，
那时间你用什么感受？
哎呀，我觉得可能是通过我生理上面的反应吧，可能是随着我肉体的衰老，
嗯，
这是能感觉出来的。
就有一种说法、啊
嗯、
说人用来感受时间的器官是心脏
啊，
心脏就是一个节拍器嘛、
啊，
就是可能我们心脏是计量还有感受时间的器官、
嗯、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到底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嗯、但是我感觉这个这也如果是有道理的话，这是我们生活在时间中的一个确切的证据、
嗯、
但人的心脏这么几千年来都没有变化，但是周围的环境不停的在变、
嗯、
为了你那颗小心脏多给自己找到一些适合生活的时间、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生而为人特别重要的一点。
嗯
嗯,
嗯，
今天讲的这些主题啊、
嗯、
内容啊，就是完全超出了我跟台长的，
我的妈，这期准备是累死我了，
范围其实也说不出来什么特别有结论的东西、
嗯、没错，
因为这个主题比较大嘛、
嗯、
但是我们也到这个年龄感觉可以开始思考时间了、
嗯、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这是变成一个认真的这个问题了、
嗯、
但最后啊，我们聊一聊这个播客跟时间的关系怎么样、
嗯、
就是因为播客这个东西我们是在花时间在录嘛、
嗯、
然后包括我们的听众他也是花时间在听、
嗯、
我们在后台其实能看见我们每一期的节目的平均收听的时长是多少、
嗯、
那咱们就是两期前的节目吧、
嗯、
就可能有3000个人收听的话，那平均每个收听是有将近70分钟。
嗯, 嗯，感谢听众，这是往大了说，这是每个听众用自己生命中的70分钟来听了咱们的、
嗯、
咱俩跟这儿叨逼叨啊，是不是
那所以说你就是这种时间跟播客我觉得是有很强的联系。
嗯，
它是怎样一种呢？台长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播客这东西吧，
嗯，
是你首先是咱们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嗯，
然后呢你把这扩散出去取得共感，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可能我们感兴趣大家但是不了解的，通过我们把这个发射出去之后让大家去感兴趣，
嗯，
这是我觉得也是一个 和外界接触，先通过自己内部自己考虑，再向外界接触这么一个过程。
嗯，
我是觉得播客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觉得尤其是结合在时间上来说啊，
嗯，
我会觉得它是把咱俩在一起，比如说现在说话说了一个小时，
嗯，
把这一个小时共享给了我们无数的，我们其实不是无数了，
嗯，
我们的这些听众的一个方式，
嗯，
就是咱俩现在这个屋子里只有咱们两个人嘛，
嗯，
但是这个时刻它是通过这个录音这种方式被保存下来，
嗯，
我们的听众在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又跟我们一起体验了这些时刻，所以我们在一起分享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这个时空。
嗯，
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我就觉得这个非常感谢这个播客的力量。
嗯，
你能想象一下，比如说1000个人，咱们现在的这个时空，哎，虽然咱们就是大家可能身处都是在不同的环境下，
嗯，
但是哎，通过这种方式，哎，我们的时空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
嗯，
我们共有了一个时空。
嗯，
这我觉得作为我来说，我是非常感激的一件事情，就觉得这是一种，也算是对我们的这个时空的一个存在的一种肯定。
嗯，
所以说这是我感激的方面。
嗯，
另一方面呢，我们刚才也说嘛，有很多种方式，你是可以活在当下也好，或者说是你是可以从这个你现在扁平的这个时间环境中抽身的。
嗯，
有很多种方式。
嗯，
就我在想，播客没准也是这样一种方式。
嗯，
就是通过他收听这个播客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听众没准可以跟我们，哎，活在同一个频率，
嗯，
活在同一个节奏的时空下，
嗯，
短暂的抽身，从这个日常的这个时间流逝的氛围里面抽身出来，
嗯，
跟我们一起啊，体会我们当下的这个时刻，
嗯，超脱于地理环境的时间共享概念，感觉跟那 IT 创业企业说的话，感觉是。
就甚至是这个，你一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你就是跟我们在一个多元宇宙，
嗯，
我们同属一个多元宇宙，
同属一多元宇宙，这就扯到啾啾的奇妙冒险的世界里了，没法扩散了这个。
哎，这个题目啊太难了，
嗯，
我们再怎么说呢，也现在我们的水平也就是这样，但希望这一期呢，
嗯，
听完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
嗯，
然后让大家呢也可以努力的生活，但同时呢，
嗯，
也多享受一下当下。希望大家，我们也很久没有更新节目了嘛，
嗯，
希望大家一切都好。
这个我们甄姐最近工作比较繁忙啊，
嗯，
这个我们还是考虑到让她好好休息。
对，
这个这样，所以这个今后甄姐会重磅复出的。
下一期
，
嗯，好。
博哥，这都夏天了，日本夏天是棒球的季节，马上这个 Koshien 就要来了，甲子园。来首棒球了，
好好好，
嗯，
走起
走起。